杨业、儿子严昭等、王贵妇、金罕如、侄孙金嗣、曹光实、侄子曹克明、张辉、司超。杨业是滨州太原人，父亲杨信曾任后翰林州刺史。杨业年轻时洒脱豪爽，行侠仗义，善于骑马射箭，喜欢打猎，所获猎物比常人多一倍。他曾对同伴说，我将来当将领用兵，也就像用鹰犬追赶野鸡野兔一样。20岁时侍奉刘崇，担任保卫指挥使，以骁勇善战闻名，多次升迁到建雄军节度使，屡立战功，所向披靡，国人称他为无敌。太宗征讨太原时，早就听说他的名声，曾悬赏寻求他。不久太原孤城形势危急，杨业劝其主刘继元投降，以保全百姓。刘继元投降后，太宗派宦官召见杨业，非常高兴，任命他为右领军卫大将军。班师回朝后，受任郑州刺史。太宗认为杨业熟悉边疆事务，又升任代州兼三交驻博兵马都部署。太宗密封赏赐的带装物品，赏赐非常丰厚。恰逢契丹入侵雁门，杨业率领部下数千骑兵从西行出发，从小径到雁门北口，从南向北从背后攻击，契丹大败。因公升任云州观察使，仍监管郑州、代州。从此契丹军队看见杨业的旌旗就退走，驻守边境的主将大多嫉妒他，有人暗中上书诽谤指责他的短处，太宗看了都不追究，把奏章封好交给杨业。雍熙三年大军北征，以中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路行营都部署，任命杨业为副将，以西上阁门使、豫州刺史王申、军器库使、顺州团练使刘文玉监护齐军，各军接连攻下云、英、环、朔四州，部队驻扎在桑干河，恰逢曹兵的部队失利，各路军队班师、潘美等人回到代州。不久下诏将四州的百姓迁到内地，命令潘美等人率领所部军队护送。当时契丹国母萧氏与大臣耶律汉宁、南北皮氏及五鸦替引率领十余万军队重新攻陷了环州。杨业对潘美等人说，现在辽兵士气正盛，不可与他们交战，朝廷只命令收取几个州的百姓，我们只需领兵出大石路，先派人秘密告知云朔州的守将，等大军离开代州之日，让云州的百姓先出发，我军驻扎在应州，契丹必定来抵御，就命令朔州百姓出城，直接进入石碣谷，派1000强弩手列队在谷口，用骑兵在中路援助，那么三州的百姓就能保全了。王申反驳他的建议说，率领数万精兵却如此畏惧懦弱，只管直奔雁门北川中，大张旗鼓的前进。刘文玉也赞成，杨业说，不行，这一定会打败仗。王申说，您一向号称无敌，如今看见敌人却逗留退缩不战，莫非有别的打算吗？杨业说，我不是怕死，只是时机不利，白白让士兵伤亡而功劳不利，现在您责备我怕死，我理当为各位先死。临行前哭着对潘美说，这次行动一定不利，我是太原降将，按理该死，皇上不杀我，宠幸任命我为连帅，授予兵权，我不是纵敌不战，而是等待有利时机，想立微薄之功来报答国恩，现在各位责备我避敌，我应当先战死在敌人面前。于是指着陈家谷口说，各位在这里布置步兵和强弩，作为左右翼来支援，等我转战到这里，就用步兵夹击救援我，否则就没人能活下来了。潘美就与王申率领部下在谷口布阵。从寅时到巳时，王申派人登上托罗台瞭望，以为契丹败逃，想争功，就领兵离开谷口。潘美不能制止，就沿着蛟河向西南行军20里。不久听说杨业战败，立即挥兵后退。杨业奋力作战，从午时到傍晚，果然到达谷口。望见没有人，就捶胸大哭，再次率领部下奋力作战，身受几十处伤，士兵几乎全部战死，杨业还亲手杀死数十上百人。马受重伤不能前进，于是被契丹俘虏，他的儿子杨延玉也战死。杨业叹息说，皇上待我恩厚，我本期望讨伐贼寇捍卫边疆来报答，反而被奸臣所逼迫，导致王室失败，还有什么脸面求活呢？于是绝食，3天后死去。太宗听说后 非常痛惜。不久下诏说，执干戈以未社稷，闻鼓皮而思将帅，尽力效死，力竭超越常人，不加以追崇，怎能彰显毅烈？已故云州观察使杨业，忠诚坚如金石，气节激荡风云，挺立陇上的雄才，本是山西的望族。自从委任军职，便凭借战功，正率领猛虎之师，以效力边防。而众帅违背约定，援兵不前，独自以孤军陷于沙漠。刚毅果决迅猛，有死无回，即使古人也无法超过。因此特举隆重的典礼，以表彰仪忠。魂魄有灵，知道我的深意，可追赠太尉、大同军节度，赐其家布帛千匹，粟千担。大将军潘美将三级，监军王申除名，流放荆州。刘文玉除名，流放登州。杨业不识字，忠烈无勇，有智谋，熟悉攻战，与士兵同甘共苦。代北苦寒，人多穿毛毡，杨业只披丝棉露天坐着处理军务，旁边不设火炉，侍从几乎冻僵，而杨业却怡然自得，没有寒意。为政简易，对部下有恩，所以士兵乐于为他所用。朔州之败时，部下还有100多人，杨业对他们说，你们各有父母妻子，与我一起死没有益处，可以逃回去报告天子。众人都感动哭泣，不肯离去。淄州刺史王贵杀死数十人，见尽后战死，其余人也战死，没有一人活着回来。听说的人都流泪。杨业死后，朝廷录用他的儿子供奉官杨延朗为崇义副使，次子殿直杨延溥、杨延逊都为供奉官，杨延圭、杨延贵、杨延斌都为殿直。杨延昭本名杨延朗，后来改名。他从小沉默寡言，而时常玩军阵游戏。杨业曾说，这孩子像我，每次出征必定让他跟随。太平兴国年间补任供奉官，杨业攻打应州、朔州，杨延昭担任军中先锋，在朔州城下作战，刘建射穿手臂，他战斗更急，以崇义副使出朝任锦州知州。当时江淮欠收，任命他为江淮南都巡检使，改任崇义使，支定远军，调任保州原边都巡检使，就地加任如京使。咸平二年冬，契丹侵扰边境，杨延昭当时在遂城，遂城小而无防备，契丹急攻，包围数日。契丹每次督战，众人心里恐惧，杨延昭召集城中所有壮丁登城，分发武器铠甲守护。恰逢大寒，打水浇城上，早晨全部结冰，坚硬光滑，不能攀登，契丹于是溃散退走，缴获大量铠甲器械。因功受任莫州刺史。当时真宗铸币大明，赴前握重兵驻扎中山。杨延昭与杨嗣、石浦多次请求增兵出战，赴前不许。到赴前定罪后，召杨延昭到行在，多次得以应对，询问边防要务。皇帝非常高兴，只是诸王说，杨延昭父亲杨业是前朝名将，杨延昭治兵守，便有其父风范，深可嘉奖。后加赏赐，派他回去。这年冬天，契丹南侵，杨延昭在阳山西埋伏精兵，从北边掩杀攻击，且战且退。到山西，伏兵发起，契丹大败，俘获其将领，砍下首级献上。升任本州团练使，与保州杨嗣同时任命。皇帝对宰相说，杨嗣和杨延昭都是出身疏远，以忠勇效力，朝中嫉妒的人很多，朕尽力保护，才到了今天。五年，契丹侵保州，杨延昭与杨嗣领兵救援，尚未列好阵势，被契丹袭击，士兵损失很多，命令李继轩、王听代替他们回来，将要治罪。皇帝说，杨嗣等人一向以勇敢闻名，将等待他们以后立功，就赦免了他们。六年夏，契丹再次侵望都，李继轩逗留不尽，因此被削职，重新启用杨延昭为都巡检使。当时讲论防秋之策，诏令杨嗣和杨延昭逐条上奏立弊，又调任宁边军部署。景德元年，下诏增加杨延昭兵力满10000人，如果契丹骑兵入侵，就屯驻在晋安军之东，命令莫州部署石浦屯驻马村西，以保护屯田。切断黑鲁口、万年桥敌军骑兵奔驰冲击的道路， 并会和各路军队乘犄角之势追击，令魏能、张宁、田敏以骑兵牵制。当时王超任都部署，杨延昭听从其指挥。杨延昭上言，契丹驻军澶渊，离北境千里，人马都疲惫，虽多弹易败，凡有抢掠多在马上，希望整饬各军，扼守其要害道路，敌军可全歼，那么幽益蜀州可袭击而夺取。奏书送入，未回复，于是率兵抵达辽境，攻破古城，斩获很多。到请和后，真宗选任边州守臣，亲手写下名字给宰相看，命杨延昭至保州监原边都巡检使。二年，追叙守御之功，升任本州防御使，不久调任高阳关副都部署。在驻地九年，杨延昭不熟悉历事，军中公文诉讼常派小校周正处理，被周正欺骗，周正趁机作奸。皇帝知道后，斥退周正回营，并告诫杨延昭。大中祥符七年去世，时年57岁。杨延昭智勇善战，所得俸禄赏赐全部犒赏军队，从不问家事。出入其从相小校，号令严明，与士兵同甘苦，遇敌必定身先，行军作战取胜，把功劳推给部下，所以别人乐于为他所用。在边防20余年，契丹害怕他，称他为杨六郎。他去世后，皇帝嗟叹哀悼，派宦官护送灵柩回去，和硕的人大多望着灵柩哭泣。录用他三个儿子为官，他的随从门客也考试技艺甄别录用。儿子杨文广，杨文广字仲荣，因班行讨贼张海有功，受任殿职。范仲淹宣抚陕西，与他交谈后认为他奇特，至于部下。跟随狄青南征，知德顺军，任广西前峡、知宜州、雍州，多次升迁到左藏库使，待遇器械。至平年间，商议素为将领，英宗说杨文广名将之后且有功，于是擢升为成州团练使、龙神卫四乡都指挥使，升任新州防御使。秦奉副都总管韩琦让他修筑壁立城，杨文广扬言要筑喷珠城，率众急赴壁立，到傍晚到达那里，部署已定。黎明，敌军骑兵大举到来，知道不可侵犯就离开，留下书信说当报告国主，率数万精骑追赶你。杨文广派将领袭击，斩获很多。有人问他原因，杨文广说先人有夺人之气，这是必争之地，敌人若知道而占据，就不可图谋了。诏书褒奖，赐席衣带马，知荆州镇戎军，任定州路副都总管，升任步军都虞后。辽人征代州地界，杨文广献上阵图并攻取幽燕之策，未得到回复就去世了，追赠同州观察使。王贵是滨州太原人，广顺初年补为卫士，宋初多次升迁到散原都指挥使、马步军都军头，兼任嵊州刺史。太平兴国二年，出朝任淄州刺史，受诏跟随潘美北征，攻打庆州，颇立战功。后跟随杨业被辽兵包围，亲自射杀数十人，见用尽，张空公又击杀数人，于是遇害。时年73，擢升其子王文胜为供奉官，王文玉为殿职。金罕如，冀州信都人，父亲金基任王屋县令。金罕如年轻时无赖，与赵凤、张辇作群盗，后敬天福年间一起到范阳，投靠燕王赵延寿，得以掌管清兵。开运末年，赵延寿跟随契丹主耶律德光进入汴京，任命金罕如为密州刺史。后汉初年，改任山南东道行军司马。后周广顺初年，任律府帅，奉朝请，贫困不能自振。显德初年，世宗战于高平，诛杀不听从命令的人，因而寻求骁勇士卒。通事舍人李延杰以金罕如上报，立即召到行在，任命为招收都指挥使。恰逢征讨太原，命金罕如率步兵3000先入敌境。金罕如令人背负成捆的干柴，直奔太原城，焚烧其东门。擢升为控贺弩手，大建直都指挥使。随从平定淮南，兼任光州刺史，改任泰州，为下蔡守御都指挥使兼书，其二州招安巡检使。四年，泰州刚攻下，时授刺史兼海陵， 盐城两间屯田使。次年三月，世宗巡幸泰州，人金罕如为团练使，赐金带、银器、安乐马。六年春，军吏齐老赴朝廷请求留任，恭帝下诏褒奖。建隆初年，升任郑州防御使，任命罕如为防御使，后改任晋州兵马前辖。罕如依仗勇猛轻视敌人，曾率领骑兵深入晋州境内，敌人大多紧闭营垒不敢出战，他俘获了很多人口和物资。这年冬天，他又率领1000多名骑兵抵达汾州城下，焚烧了那里的草室，然后按兵不动撤退。当晚驻扎在金土原，刘军派大将郝贵超率领10000多人袭击罕如，黎明时分追上了他。罕如派兜监詹坦副使严彦竟分兵抵御郝贵超。罕如身穿锦袍，内衬铠甲，坐在胡床上犒劳士兵，正在割羊避肉吃，听说严彦竟烧退，立即上马指挥军队径直冲向敌军前锋。滨州人用长矛刺他，罕如仍然格斗，亲手杀死10几人，于是遇害。刘军一向畏惧罕如的勇猛，常想活捉他，等听说他死了，便寻找杀死罕如的人并杀掉了他们。太祖非常痛惜，提拔他的儿子守勋为西京武德副使。于是追究在金土原不效命的人，贬黜磁州团练使王继勋为帅府帅，严彦竟为殿直，斩杀了他的部下龙杰指挥使石敬德等29人。罕如轻视财物，乐于施舍。在泰州时，当地有主海盐的利润，每年收入巨万，诏令允许他收取10/8，但费用仍然不足。家中的财务收入有账目，支出却不过问数量。有个供奉官张凤圭出使泰州，自称是后唐张承业的儿子。罕如说，我生平听说过张特进的名声，有幸认识他的儿子，厚礼相待，赠送钱50万，米1000斛。罕如虽然不读书，但喜好以礼接见如是。进士赵宝庸科举登第后又落榜，客居游历海陵。罕如问他有什么打算，宝庸说要回京师，并说沿江的雀物用丝交换茶叶有厚礼。罕如立即召来主管仓库的奴仆，命令清点仓库中的丝，得到4000多两，全部送给了他。但他豪勇善战，不顾胜负，常想削平太原，志向未实现就战败了，人们都为他惋惜。罕如的哥哥叫严福，严福的孙子叫四。四乾德初年，英木为控贺族，跟随李继勋征讨河东。李继勋挑选汉勇100人，从小路截击洛阳寨。四主动请求前往，亲手斩首50多级，贼人焚烧营寨，趁夜逃走。晋军逼近汾河，贼将杨业扼守桥路，四与众人转战，贼人退过桥，杀死杨业部下1000多人，射中杨业的随从骑兵，缴获旗鼓铠甲很多，杨业退保城池。晋军焚烧南门，夺取杨马城，箭射中他的脸。贼人数千趁夜来攻营寨，李继勋挑选勇敢士兵500人接战，四居首位。到天明，交战数个回合，斩杀很多敌人。跟随太祖征讨太原，贼人来抵抗，焚烧洞子。太祖派殿前杨信率领100人援救，四参与其中，率先冲入敌阵。太祖召见他，补任为御龙职。太平兴国初年，三次升迁至天武军校。太宗再次征讨太原，四自请率领一队率先登城，命他主管城西洞子。皇帝巡视军队，四登上城墙，亲手杀死几个贼人，脚上被2支箭射穿，中了手炮，折断2颗牙齿。太宗看见，急忙召见他，赐给锦袍、银带。跟随征讨幽州，隶属殿前崔翰，斩首30级，补人龙猛副指挥使。五年，契丹侵犯雄州，占据龙湾堤。四隶属袁继忠，袁继忠命令他率领1000兵力力战夺路。有内侍到雄州视察城垒，出城外敌人包围了他，四隶即出兵接战，10几个回合斩首骑兵700多人。四的军队夜间失散，在古城庄外3更时突破敌人包围，在莫州城下扎营，又率领100人用斧头砍敌人的望弩，斩首50级。敌人在界河上架桥，将要逃跑，四拦击他们，杀死俘获很多。六年，跟随崔彦进在晋荣北防御契丹，在慎心口扎营。崔彦进派四帅林所布渡河与契丹作战， 打败他们，追击20多里。八年，李继迁侵犯边境，四跟随袁继忠，田青作戍守三岔口为前锋，斩首贼人1000多，追击他们，缴获牛羊铠甲，弓矢数以千计。进军到万井口、葫芦谷，残余贼人又来请战。当初用雄武1000人作为后卫，被贼人偷袭。袁继忠命四援救他们，共数次交战，才与雄武合队，于是列阵格斗，又夺回人马700多。田青作夜间回军，依山扎营，贼人也在旗下扎营，招募禁足50人前往袭击，四为他们的统帅。抵达贼人所在，刺杀100多人，焚烧其营寨返回，诏令赐给锦袍、银带。雍熙三年，跟随田崇敬、谭延美率军进入辽境，在飞虎口激战，辽军失利。田仲竟率领全军合击，辽军骑兵退去。进军到飞虎城北，辽将大鹏毅率众诱到。田崇敬阵势压向东边，数次交战不胜，命四出西边，指挥军队逼近山崖，以短兵接战。辽兵败，投崖而下，亲手斩首100多级。散兵1000多人在野外，四呵斥他们停下，全部折断弓弦，箭阔前来投降，追到河槽，又击退他们。余众屯驻土岭，皮将黄明与他们交战不胜，将要退兵，四对他说：“你暂且在此驻兵，作为我的声援，我应当夺取这个山岭。”于是力战，追击50多里，抵达苍头而回。又率领招收族1000人攻克苍头、小至两个营寨。黄明与敌交战，攻克直谷寨，命四屯住在那里。数日后，辽人又来挑战，田崇敬与他们交战，奔突往来，大军颇受骚扰。田仲竟召四合战，全部赶走他们，夺取炮具、铠甲、头盔。贼人趁夜又包围直谷、石门两个营寨。田崇敬派四率领精兵500救援。四说：“敌人有20000多，现在援军很少，难以解围。”田崇敬很忧虑。四说：“谭延美军屯驻小至，掌握兵2000，希望从小路前往，邀请他策应。”半夜，单人匹马去见谭延美。谭延美说：“敌势如此，怎么可解围？”四说：“请将军移全军到平川，树立旗帜排列队伍，另外挑选300-200人在道旁张举白旗。”他们看见旗帜连绵很远，认为大军既至，我率领所部500人快速驱驰前往战斗，必能攻克其营寨。谭延美同意了。一天共5-7次交战，辽兵于是退去，都如四所预料。豫州投降时，田崇敬先命四率领勇士数十人坠城而入，见到守将，获得真实情况。第二天将要受降，但敌人反过来抗拒大军所出之路，于是与之战斗，杀伤很多，多次坠城而入，取得守将中归服的人。田崇敬的营垒、粮食运输很缺乏，四派降卒用车运州中粮仓的粮食接济。辽援兵大至，副都指挥使江谦妄言惑众，四立即斩了他。全部收兵收敛，辎重返回田崇敬营寨，与辽人转战。当时军校5人，其中4人全部战死。到大岭，四与敌交战，打败赶走他们。军队回还，太宗在便殿召见，田崇敬说他有功，不任本军都虞后。又跟随李继龙在北平寨抵御敌人，将要赴蒲城，路上遇到敌人，急战，俘获很多。又在栾女祠交战，李继龙派步兵2000埋伏在定州古城，被敌人攻击，命四援救。到唐河桥，四扼守桥路出战，解开敌人数重包围，与伏兵会合，分为3队，背水为阵。敌将于越率领骑兵100余队临近丰台求战，四整兵与之交战数个回合，得以与李继龙会合，又在东边列阵，大败敌人。李继龙上奏，诏令嘉奖他，升任本军都指挥使，兼领成州刺史。至到2年，加任御前中左马步军头，屯驻定州。辽人入侵，隶属范廷照，率领偏师在嘉山抵御辽兵。范廷照一驻高阳，命四率兵2000为后卫。经过平敌城，辽兵10余万前来，四多次出战。等到桑赞、秦汉来援，夜里2更，敌人再次到来。四说：“他们不利于夜战，我应当攻破其营寨，以赶赴大军。”立即与桑赞、秦汉合兵，告诫所部 望见敌人火炬多处，就合力冲击，天亮时到达瀛州。咸平三年，嘉陵本州团练使出京任狼山路都巡检使，在蒲阴攻破敌人营寨，俘获很多。四年，命嗣率领10,000人切断西山路，恰逢敌人突然到来，大兵来不及前进而停止。五年，正式任命为蔡州团练使，赵州部署。过了一年，调任沧州。这年冬天，辽人入侵，命他率领所部从齐州到淄州、青州警备。景德初年，又命他与刘汉宁、田思明率兵到冀州防边。不久赴澶州行在所，恰逢辽人请贺，又派他回任，历任运州、凤翔、永兴部署。皇帝巡幸亳州，留任为旧城内同都巡检使。大中祥符七年，改任亳州防御使，兵宁环庆副部署，去世。嗣出身行伍，因功劳位居方面，经历150多次战斗，去世。兄长的儿子姓桂，并任左侍进，桂官至内殿重班。曹光时，雅州百丈人。父亲曹畴任蜀晋南军使，控扼邛崃，以防御蛮夷。光时年少时勇武有力，有胆气，轻视财物，乐于施舍，不拘小节，胸怀豁达。曹畴去世，光时继承职务，升任永平军节度馆内捕盗游役使。乾德年间，太祖命王全斌等平定蜀地。不久盗贼群起，夷人张中乐曾成群行动抢劫，并且夷汉光时杀了他同党，率领部众数千，半夜突然到来，包围他的住所，鼓噪并进。光时背着母亲挥戈突围而出，贼众退避不敢靠近，贼人杀了他家族300多口，又挖开坟墓，毁坏棺椁。光时到王全斌那里全部陈述事情，发誓洗雪冤愤。当时蜀中各郡未攻下，于是绘制雅州地形要害，并陈述用兵攻取之策，请官军先攻下他。王全斌壮其志，命他率兵做向导，果然攻克其城，抓获张中乐而报仇。王全斌于是任命光时为义军都指挥使，残余贼寇还占据沈黎，光时率所部全部平定。于是命光时之黎、雅二州兼都巡检使，安抚召集流亡蛮族归附。六年秋，王全斌派他入京进贡，于是说境内安宁，请求罢免义军，让他们归农。太祖高兴，对左右说这是蜀中俊杰，下诏升殿，慰问很久，任命为黎州刺史。开宝三年，改任唐州刺史。等到平定胶州、广州，群到渭西，任命光时为岭南诸州都巡检使。到任后追捕群盗，沿海得以安宁。太平兴国二年，就地升任本州团练使。皇帝征讨河东，命光时之威胜军事，令他调运军粮。光时入朝报告，愿率领一旅精锐率先登城。皇帝说资粮示众，也足以效力。河东平定，命他为汾、辽、石、庆等州都巡检使。五年，改任汝州团练使。大军北征，与潘美分道出雁门。光时为前锋，遇到敌人迎击，打败他们，斩首数千级，下诏嘉奖。李继捧入朝时，任命光时为营、夏、隋、灵、府、封、右州都巡检使。继捧弟继迁逃入番洛，成为边患。光时乘其不备，袭击到地金泽，俘获斩首很多，攻破其族帐，俘获继迁母亲妻子及牛羊数以万计。继迁仅以身免，派人欺骗光时说，我多次奔逃败北，势窘不能自存了，公允许我投降吗？于是表达诚意，陈述生救之理，约定某日在嘉庐川投降。光时相信了他，并且想独占其功，不与人商议。到了日期，继迁先设伏兵，令10多人进城迎接光时。光时率数百骑兵前往，继迁前面引路北行，将要到其地，举手挥鞭而伏兵响应。光时于是遇害，去世时55岁。皇帝听说后震惊哀悼，赏赐助丧财物家等，任命其子大理平氏克让位又赞善大夫，克恭为殿职。淳化二年，又录用克己为奉职，后来官至内殿承制。克广官至阁门之后，侄子克明，克明字尧卿，出生时恰逢敌军攻打百丈县， 父亲光远遇害，乳母抱着克明藏在尾铺中得以幸免。长大后喜好兵法，擅长骑马射箭，叔父光实认为他奇特，不认为衙内都虞后。光实在加卢州攻击敌人，战死。克明当时护送辎重在后，听说光实死，怕军队变乱，密不发丧，假装让人从西来传达光实命令回军瀛州，而暗中与仆人张贵进入敌中，寻获光实尸体返回，葬在京师，由此显明。当初留在京城的蜀人被禁止回乡，克明因为母亲年老，从小路返回家乡。李顺造反时，听说克明是将门之子，而且有名声，想胁迫他做官。克明带着母亲逃入山谷，夜里住在神祠中，梦见有人呵斥他起身，醒来后就离开了，贼人果然到来。等到贼人攻陷雅州，克明招募了数万人来迎接朝廷军队，于是收复了名山、火井、夹江等九个县，分兵前往夹、梅、琼三州，设立七个营寨来拦击贼人，又收复了雅州，斩杀60多人，贼将何成禄等人逃往云南。蜀地平定后，克明被提升为西头供奉官，黎州兵马监押，因为残余贼寇尚未平息，代理琼州驻泊巡检。第二年，狭路的溃兵邓绍等人又起兵攻打雅州，克明又平定了他们。后来又设伏在山下，率领几十名骑兵与贼人接战，克明假装败退，但他的部下没有按时赶到，伏兵没有发动，克明独自逃跑，贼人追得很急，他就倚靠大石拉开弓，连发三箭，射死三人，因此得以脱险。入朝后改任内殿重班，担任温、台等七州都巡检使。景德年间，蛮人侵犯雍州，克明改任弓背库副使，至雍州左右江蛮洞共36个，克明召集他们的酋长，用恩德信义小谕他们。这一年成天节，酋长们相继前来聚集，克明安抚慰问他们，拿出衣服赠送给他们，他们感动的哭泣离去。只有如洪洞仗势险要没有到来，克明小谕两江防恶使黄仲营领兵攻打，斩杀了他们的首领陆慕前，在集市上悬首示众。宜州城海军校陈进造反，当时豫江暴涨，州城被冲毁坍塌，克明率领民夫砍伐树木，做成连体大船，系在水上，形状向外城，又大量张挂旗帜，漂浮大筏，在上面陈列兵力，做好守御准备，招募西洞兵3000人，而黄仲营也增派兵1500人，准备赶往象州。恰逢巡抚使曹丽用约克明会合军队，行军到达贵州时，遇到贼人，大败他们，斩首400多级。贼人平定后，曹丽用独自鞠躬，克明被替换回朝。真宗询问南方事务，他的回答符合圣意，赐给他一个儿子官职，升任贡备库使，江淮两浙都大提举捉贼。克明派人捕贼，总是拿出自己的钱财资助他们，因此人人都敬礼。看到贼人忠勇猛矫健的，就解开绑缚，让他们回去抓捕同党，前后抓获1000多人。知江宁府张勇把这事上报，赐钱40万，克明领平州刺史，知陈州。浮水蛮叛乱，改任宜、荣、桂、昭、刘、象、雍、清、连、白石州都巡检使兼安抚使。到任后，蛮人酋长献上一罐药，说这是西洞药，中了药箭的人用这个药解毒可以不死。克明说用什么来验证，酋长说请用鸡狗试验，克明说应当用人来试，于是取药箭刺入酋长的大腿，然后给他喝药，当场就死了。众蛮人羞愧恐惧的离去。这年冬天，安抚都监王文庆、马玉从天河寨向东出发，克明与宦官杨守贞从环州张岭向西出发，战到危险至极，林木深密阻隔，蛮人设置很多俘虏等待，马玉所到之处力战，屡次打败蛮军。当时朝廷意在招安归附，多次下诏小谕克明，而克明也畏惧深入，多次发公文阻止马玉。马玉到达如门团，被蛮人扼守，无法前进，克明拖延观望，过了一个多月才到达浮水州，与知州蒙成贵等人订立盟约后返回。不久，克明知贵州监管沟西洞公事，开始设置西洞司， 又奏请检阅广南两路土军改为中感军。周人用茅草盖屋，每年多火灾，克明挑选北方军队，教他们烧制陶瓦，又引江水入城，用来防备火灾。被替换回朝后，知滁州，调任鼎州。恰逢交趾李公运侵犯雍州，克明以文司使身份再次至雍州。到任后，派人进入交趾小狱厉害，李公运上表谢罪。升任西上阁门使，历任之登、舒、绍三州，又调任鼎州，去世。张辉，幽州大成人。后唐清泰初年，隶属控贺军，累积升迁至奉国，弩手都头。后进开运末年，与武行德在河阴夺取契丹的装甲船。武行德担任河阳节度使，任命张辉为弩手指挥使，又让他领兵赶往怀州。契丹将领将要逃走，张辉于是统领州军。后汉高祖进入汴京，张辉在荥阳迎接，被授予怀州刺史。前又初年，颍州刺史慕容业处理政务多有不法，朝廷任命张辉为原汉都巡检使，领唐州屯兵到颍州，就取代了慕容业。回到京城，改任颍州刺史。后周广顺初年，刘崇侵犯靖州、绛州，召张辉为步军左厢排阵使。军队返回后，改任宜州刺史。三年后，利民到朝廷请求留任，不久改任冀州刺史。恰逢诏令修筑李堰口、树路、安平、博野、百八桥、武强等城，命令张辉监督这项工程，一个多月就完成了。随后周世宗征伐淮甸，充任豪寨都指挥使。攻克楚州、泗州后，立即授予泗州刺史。不久改任耀州刺史，随即担任西南面桥道使。宋朝初年，随从征伐泽州、潞州，担任行营豪寨使，率先登城冲锋陷阵。事情平定后，升任化州团练使，在州郡很有志绩。建隆两年，太原尚未攻下，太祖下诏命他入朝询问计策。张辉回答说，泽州、潞州经过李云的叛乱，疮痍尚未恢复，一旦兴师动众，恐怕百姓人力更加困苦，不如休兵养民，等到富庶之后再谋划。于是赐给衣服、金带、安乐马，命令他返回州郡。朝廷正商议征伐蜀地，升任凤州团练使兼原边巡检壕寨桥道使。张辉完全掌握了山川的险易，于是秘密上书陈述，太祖看了非常高兴。乾德二年，大军西下，于是以张辉充任西川行营先锋都指挥使，督率军队开辟大散关道路，亲自抚慰士兵，一边施工一边作战，人们忘记了疲劳。十二月到达青泥岭，去世。天禧五年，张辉的妻子年纪105岁，家境贫寒，到朝廷自陈。下诏赐给庶伯，录用他的孙子张永德为三班戒职。思超，大明元成人，起初侍奉行帅安书谦。后汉高祖在太原时，思超前往依附他，隶属帐下担任小校。汉高祖将要渡过黄河，派遣思超先率领精锐骑兵由靖州、绛州赶往河阳。等到进入汴京，任命思超为运州避敌指挥使。当时京东各州盗贼充斥，任命思超为宋、肃、博三州游弋巡检使，改任肃州西固镇守御都指挥使，调防驻守颍州下蔡镇，屡次与淮人作战有功。周世宗命令宰相李谷征讨淮南，任命思超为步军先锋副都指挥使，又担任卢、寿、光、黄等州巡检使。在盛唐县大败淮人3000多人，缴获划船40多艘，擒获他们的监军高弼、果毅指挥使许万来县。当时黄州尚未攻克，就命令思超遥领刺史兼楼鲁战诏右厢督校。军队返回后，改任光州刺史，在麻城北面击败吴军1000多人。显德四年冬，与王审琦攻打舒州，击败吴军3000人，先擒获刺史诗人，望献到皇帝行宫。随即任命思超为舒州团练使。宋朝初年，命令他作为宋卧的副手，率领水军巡视江防。一个多月后，特地下诏升舒州为防御州，任命思超充任防御使。太祖征讨李仲敬，任命他为前军部军都指挥使，等到平定后，派他回到治所。建隆三年春，升任蔡州防御使。乾德六年， 改任绛州防御使，调任晋州兵马前辖。这年秋天，又作为赵赞的副手担任滨州行营都部署，进攻河东。等到太祖亲征，担任行营前军部军都指挥使，改任郑州防御使。开宝七年，朝廷准备征讨江南，因为司超长期在怀右任职，熟悉江山险易，调任齐州防御使，行至淮西，去世，享年71岁。天禧元年，录用他的孙子司文瑞为三班奉职。论曰：从前徐子死于军中，葬李家等。春秋记载这件事是用来褒奖臣子的节操，而警戒官吏的职守。杨业、王罕如、曹光实都承担捍卫城池的重任，临阵力战，死于敌境。虽然王罕如恃勇而不戒备，曹光实中了贼人李谦的计谋，过失在于轻敌，但他们忘身殉节，确实值得嘉许。杨业本是太原的骁将，感念太宗的宠遇，想要有所报答。常胜的将领千虑也有一失，但他一向的军心，部下士兵不忍离他而去，跟着他一同战死，忠义的风范气概可见一斑。杨嗣与杨延昭都能继承功业。杨延昭长期在边境地区统帅军队，训练士兵，威名谋略，为敌人所知，比杨嗣更为优秀。张辉在危难时有陷阵之功，在平时则尽显息兵之见。司超屡次作战以平定淮海，他的忠诚勇果都有值得崇尚之处。